那么这个历史书呢，可以说是分作三部分。我想稍微的看一下，稍微弟兄姊妹翻的目录，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翻到目录哈，如果大家有目录的话，好，创出立民生，这个是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现在讲的律法的，现在讲到源头，然后讲的源流了。那么讲的律法之子，那现在这些人不要忘记啊，他们是与神同住，与神同行。啊，不要忘，在旷野里面，一面与神同住，一面与神同行。那么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呢，是广就是神住在他们这个大地里面，但是每年他们一定要三次去朝圣，来到神的面前。那不管怎么样，秘诀就是与神同住，与神同行。那么这是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能够满足神律法的要求。能够可以说就是律法的意义来讲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就是道理来说，就是原则来说，不要忘记，虽然到了迦南地，他们以迦南地，但是不再是不再是帐篷，但是还是圣殿，所以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是同样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你现在是他们的历史了。所以到了约书亚呢，他们果然进到迦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神应许把他们后一根地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属灵征战。所以约书亚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他们果然到了应许之地。但是呢，你如果要享受迦南的土产，你要怎样？要征战这个。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约书亚？是约书亚，其实就是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迦南美地，因为迦南美地是个天堂呢。那么如果迦南美地是指的真的天堂来说，那天堂怎么会有征战？所以可见迦南美地所讲的天堂是人间的天堂，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神全地都被污染，现在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地就好像当初的什么，当初的伊甸园一样。如果他们顺服神，这个地是他们的，如果他们背叛神堕落了，神当初怎么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神也把他们赶出迦南。所以你记得吗？两次，第一次是借着亚述国把北国的十个支派掳去了，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也掳去，他们通通被赶离开迦南。所以不要忘记啊，在神的作为里面，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代表性，你看见了，他们能不能为神掌权，他们能不能在律法面前称义，就代表全人类到底有多少的希望。那么现在更重要的就是，现在你看见，如果他们顺服，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他们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扩展，然后遍满地，然后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也是如此，所以是以迦南美地来做伊甸园。那么弟兄姊妹，这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么好了，现在他们终于到了那里，问题就是神把这个地给他们，但是神他们要叫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那里这里面当然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第二章讲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就迦南地，然后到第六章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要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然后呢，他们有没有把敌人都赶出去呢？所以很清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神已经把产业通通分给他们，这是你的，这也是你的，这是你的，你只要手掌脚掌所造之地。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陪着他们一同经过迦勒，一同经过这个迦，一同经过旷野。他本来他们老早就可以进迦南，但是为着他们的子民，他陪着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漂流。然后他已经85岁，他来到约书亚面前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就是西北，而且他们打他把探子去找那一块一串的葡萄，两个人抬，可见那是牛奶地，因为怎么可能一块葡萄两个人抬？那一定是很丰富、很肥沃的一块地。 所以西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地。如果牛奶之蜜之地，你要找最精华所在什么？是西伯伦。但是那里有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吞灭的。但是这个谁呀、啊？这个迦勒说，他们足能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足能够生。那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迦勒活了85岁？他说那个时候如何，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也。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养生不老的秘诀。他吃的跟我们吃的不一样。我们常常问说，你到底吃什么东西啊？怎么可以身体那么好啊？有人告诉你这个那个，但是我知道亚拿这个迦勒他有特别吃的东西。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玛纳是我们的供应，也以神的信实为粮，祷告也能叫我们长大。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我们长大，就是你要吃什么东西。但是呢，你要吃什么？要吃那个吃你的。现在迦拿族人那个伟人，你一去了就要把你吞吃掉。但是弟兄们，他们是我们的事。你能够吞吃那些要吃你的弟兄姊妹，你就足能够吃。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秘诀。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加百勒这个，我们知道说西伯伦，结果就赏给了谁？赏给了迦勒。不要忘记，对于迦勒来讲，他已经有产业，他只要是犹大支派的一兵一卒都不动，他不要去把那个拿下来，他已经该退休了，怎么还要把山地拿下来？他没有退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谁所得着的？迦勒所得着的不只是他的产业，产业是根据生命。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你那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当人都不敢，当许多年轻人都忙着要退却的时候，你没有退休，你看见这个生命长大了。所以请记得，这个他所得着的不只是产业，是奖赏。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已经得着那个生命，天堂是我们，产业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将来怎样能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个奖赏不要忘记，乃是根据生命成长。因为迦勒有另外一个灵，那个灵结果你看见说，他不只得着产业，而且能够得着奖赏。所以不要忘记，迦南美地的基督赐福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对于迦勒来说，对于得胜者来说，乃是他们的奖赏。好了，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你知道那次他们没有顺服，所以他们都没有把那些迦南人赶走，因为没有把迦南人赶走，所以就留下了一些的人和他们共住，所以他和这些人和平共存。结果没有想到，这些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迦南人就变成他们乐下的亲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和他和同住的迦南就许许多多的纠缠，那个整个的纠缠就是写在士师记。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得罪神，结果是什么？他们五次被，第一次是被掳，第一次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人还是在迦南。所以第一次什么？第一次是这个，第一次我们第一次那里这个，如果我们第一次那个他们被是在什么势力底下呢？巴比伦的势力又回头，这第一个，第一次他们被，第二次被罗神把他们交在摩亚的手。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肉体。然后第三次被罗是罗到迦南去，迦南代表我们肉体最卑下的那个欲望，迦南那是指着，那指着迦，那是第三次被罗。第四次你记不记得是基甸的时候，他们用米甸人带着锅碗瓢盆，带着骆驼135000军队，他们像蝗虫一样就盖满了整个的阿哈米之顿战场，那是耶斯利平原，是最早的哈米之顿古老的战场。那么这是第四次神把他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里，然后最后一次神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的手里。那如果你把他们交在神手里的时间加起来，刚好是93年，所以很稀奇啊。 如果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把那些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历史，你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以所罗门建圣殿有多少年呢？很细心，你把它加在一起是573年。但如果你到这个列王记书里面去看的话，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圣殿建圣殿是480年，中间少了多少呢？少了93年。那93年到哪里去？什么时候以色列仍旧在巴比伦的影响势力底下？什么时候他们顺从了肉体？什么时候被交在敌人的手里，不再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虽然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按理来讲他们没有贫穷，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没有黄金收割，有啊。那个整个基斯列基可以说以色列平原，你去看啊，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去的话，那可以说是黄金的贺田，那个人一去黄金的贺田。所以所有迦南美地最好的土产才让你看见，就欣欣向荣啊，一片的麦田。那么等到你要收割，你要送到你嘴巴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这些人就在同样的一片和田就变成了战场。然后呢，你看135000的那些敌人像蝗虫一样就席卷了那块地方，所以以色列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穷。在迦南美地还会贫穷，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还过穷日子吗？你乞丐今天你拿着破饭碗讨饭有道理，你拿着金饭碗讨饭有道理。每一个基督徒口里讲都是衔的是金汤匙，我们今天我们手里捧的都是金碗，怎么可以说乞丐呢？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这就是士师记给我们看见，因着人到底是堕落，你看见吗？虽然外面有神的同在，虽然也有律法，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他们交在地上？那些日子，神说我不计算他们。所以你看神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48年，所以这个48是序数，次序的序。那么在使徒行传加起来的是普通的数，所以你把它加起来，哦，你说我们以色列有573年的历史，神说你弄错了。什么时候你没有活在我的面前，你有律法，你有圣殿，也有圣殿，也有会幕，你有圣殿，这些也有神的同在，你是特别神把你放你脚所踩的，还是迦南美？但是结果你看见他们说是极其贫穷。所以那段日子神说我根本好像不记得了，我没有，我你过了好像没有过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个太阳鬼，太阳鬼当然就有太阳，如果没有乌云，太阳鬼当然就记载太阳的轨迹了，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那么有一个太阳鬼上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日子，什么时候没有太阳我才记录，什么时候有乌云我就没有，我就记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是太阳，我们与神之间应该是没有乌云。不要忘记啊，这是神当初，这个是神借着士师记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么然后呢，个人偏袭己，最后呢，圣经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随意而行，个人随意而行，然后呢，神就借着士师，那么神兴起一个人来，然后他们有一次复兴，再有一次复兴，再有一次复兴，所以他们有好几次的复兴，一次完了有了复兴又走了，一次复兴完了又走了。基督徒不是这样，你许多时候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以色列故事人就重演。我们需要有人来奋心奋心，我们需要个大布道家，需要一个神医，需要这个那个，来了以后我们一阵子的奋心，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慢慢又淡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变成士师时代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目的，神的旨意不错，现在这些人神的子，神的确把那块地赐给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他们被掳去以后，尤其是你到了路德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士师记呢是战场厮杀的声音，到了路德记呢，你看见是田园问安的声音。所以你如果把士师记跟路德记一对比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路德记显得格外的可爱，只有四卷。但是不要忘记， 你如果读四世纪的话，你就看见说，哎，很稀奇，就借着田园间的故事，那是个爱的故事，虽然爱这个字没有提到多少，这个爱应该是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故事当然跟这个地有关系，也跟神，我再说这个跟这个跟什么呢？跟律法之子有关，因为地他们和律法发生关系，他们和电发生关系，还有呢，他们和地发生关系。那你现在呢？你看马拿阿米经过试验以后，他不是饥荒了吗？饥荒结果，他跟他的先生呢，就从这个伯特利，不是伯特利，从伯利恒，伯利恒是神的粮仓啊，应该很丰富的地方。结果呢，他就好，他们一同迁到哪里去？迁到摩亚之地。你记不记得摩亚是摩亚咒诅，是摩亚找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现在呢，你还要跑到被摩亚平原，就是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被咒诅的。所以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你不可能回到摩亚去啊。但是他们要救自己啊，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活了。那么拿阿米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拿阿米不穷啊，但是他有个难处是怕穷。所以今天很多的试探都是这样来的，你不穷啊，但是你怕穷。你一怕穷了，你就救自己啊。结果呢，弟兄姊妹，他就你知道他是怕穷，是满满的出去。结果呢，你看见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回来是空空的回来。他的丈夫没有，他娶了两个媳妇，两个儿子也没有。怎么回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故事乃是三个人死的故事。所以在所有的悲剧里面，约伯的悲剧是最大的，但在女诫里面悲剧最大的是哪？他从前满满的去，他空手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路德记的整个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故事。好了，现在呢，回来以后他什么也没有。那么还好这个谁，路德，因为路德遇见了拿阿米的神。所以虽然他可以回去，有人说他可能就是伊基伦的女儿，很可能就是皇家里面的人，但是不，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罗路德拣选了拿阿米，就是等于我们今天拣选的神。因为你的阿尔巴，如果拿阿米是甜的意思，是甜的时候，你叫神的旨意，如果是叫拿阿米，大家都跟随。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变成马拉，马拉意思是苦。所以什么时候拿阿米变苦了，没有人跟随。所以但是就在他劝他们回去的时候，但是谁呀、路德拣选了神。所以路德跟随他的婆婆，表面上是跟随他的婆婆，事实上他是告诉神的旨意说，我们如果不能同年同日同月生，我们最少能同年同月。这就是今天一个爱神的人对神所许的愿。所以路德所许的愿是全本圣经里最美丽的愿。然后感谢主，你看见等到拿阿米贫穷，他要卖他根本那个地，所以他回来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他就把地卖掉了。那么谁可以把它赎回来？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忘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现在呢，你也一定要把那个地赎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的故事。那么只有至近的亲属才能赎回那块地。那么好了，谁是至近的亲属呢？波阿斯至近的亲属。不过他说还有一个比他更近，所以到了城门的时候，他说好，如果他不赎的话我就赎。但那个人说我不能赎。结果呢，后来波阿斯就把这块地赎。我们不要忘记，这是预表。实在说来，我们许多时候也是把地买，我们变成贫穷，我们像拿阿米一样回来是两手空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把地再拿回来？不说这个地是给以色列人的，但你仍然就回到以色列，但这个你不能承受这个产业，你得不住这个产业的好处。现在你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救赎主，把你的地赎回来。那谁是你的救赎主呢？必须要是你的至亲的亲属，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他变成了我们至亲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比主耶稣更亲的，就是我们的老旧人，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的自己能不能赎？不能赎。我们两次说我们不能赎了，所以主说我把它赎。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等到今天你在迦南地，你进到以色列这整个的历史，等到你失去你的地，你什么时候能拿回来？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什么叫救赎主呢？当你蒙恩得救以后，当你失去了许多属灵的丰富，你怎么再得回来？不要忘记，他是我们自己的祭司。那结果你看见说，你光有这块地还不行，因为这个赎不光是要赎回那块地，而且要取什么？要取路德。因为只有路德如果生了儿子以后，这个地才有意义的。你这个地有谁？现在谁能够承受那产业呢？所以这样的名字才可以一直下去嘛。这个才，所以说这个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子子孙才这个承受下去嘛。这就是指着儿子的名分来说。所以路德记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个很美丽、很美丽的故事。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说路德他终于与波阿斯联合。那么弟兄姊妹，在他没有得救，在他还没有这个成亲以前，他在波阿斯的田里，他觉得我的主人真是丰富，我一天到晚就要失去麦穗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读经也祷告，有时读经里面有一点亮光，聚会里面有一点亮光，我们宝贵的不得了，我们真是摩亚女子。这个的确在波阿斯的农场上，就是基督这么的丰富，我们太好了。但是呢，现在他与波阿斯联合以后，现在他可以说所有波阿斯的都是。所以弟兄姊妹，与基督联合，最后的结果不光是捡一点的麦穗，现在你能看见说，凡是主的都是我们也是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俄贝德就生下来。所以儿子的名分，现在本来到了拿俄米应该是就断了，没有了。就是说，现在神所有答应以色列人好处，儿子的名分倒已经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呢，借着路德，你看见儿子的名分就得回来。然后谁能够享受这块地呢？俄贝德把他子子孙孙能够享受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光神赐给以色列一块地是有名无实的，他们都脚踏实地的就得着这块。不止如此，在士师记是没有王，那王怎么产生？谁能够为主掌权？那么结果你才知道说，原来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才发现路德原来是大王真主。所以你看，你这个儿子的名分最后带来的是王的名位。所以就指着王权说，一个是英文叫做 sonship， 一个英文叫做 kingship。 不要忘记了， sonship 就是做神的代表，像父亲一样，他一举一动就像父亲一样，同样的身份。那另外一面呢，能够为神掌权，所以这就是 kingship， 能为主掌王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是在士师记没有王，但是后来怎么产生王，这个故事就是路德记。所以虽然路德记只有四章，但是可以说是这个扭转整个乾坤，整个扭转整个天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道路德记。那接下来的就是撒母耳记。撒母耳是惊险的很，差一点没有撒母耳。所以你要知道，因着撒母耳才有扫罗，对不对？对，才有扫罗，对。后来扫罗不是被废掉了吗？然后是撒母耳告了谁？大卫做了。然后真正的为神掌权是大卫的。所以现在呢，神需要兴起一个撒母耳。但是不要忘记，差一点撒母耳就不见了。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在漂流旷野的时候？就在他们漂流在旷野，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250个首领在可拉一党的带领底下背叛摩西。还记得那故事？然后神的审判的时候很厉害啊，那一次果然叫地裂开，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地震，然后那些人活活的就被吞到阴间里面去，可拉和所有一党的人我们就都下去，我们他们就满。但是你等到第二次以色列赎典，就是民数记第二次赎典的时候， 你就读到几句话叫你非常惊讶，以拉的可拉的粽子没有灭亡，这个很难解释，他们应该灭亡，按照神的公义来讲他们应该下去，那如果他们没有灭亡，因为神的怜悯是我的事，没有第二个解释，所以后来可拉后裔这帮人他们就成为最会唱诗的人，所以诗篇里面有十二篇是可拉的诗，他们经历，所以第一个四十二篇，你知道第四十二篇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其实在哪里写的？根本就是在黑门山下，那是有名的地震区，只有他们能够有资格写诗篇四十二。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可拉的粽子居然没有灭亡，稀奇的。所以不要忘记，到了路德记，不错，他可以生下大卫王，需要有人来高他。叫谁来告他？撒母耳来告他。撒母耳就是卡拉后裔，那次应该走，撒母耳应该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能不能有所罗门，能不能有大卫，这是神怜悯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大卫能够做大，今天人能为神掌权，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撒母耳，谁来告？但是撒母耳应该老早老早就跟着可拉种子，神保守他。结果你看他的母亲不能生，因着他母亲的祷告，结果神听了他。结果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会幕那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句话，我只要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那么弟兄姊妹稀奇呢，撒母耳还没有长大，神就叫撒母耳上。那么他以为说晚上叫他的一定是以利，没有第二个人，神怎么可能对他说话呢？在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祭司的时代，如果神要发表他的旨意，一定对以利来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眼目昏花，那么神的殿在耶和华殿中，殿慢慢慢慢的要熄灭了，而他儿子胡作非为。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还是有话要说，神话语稀少，神天封住了，不对以利说。结果神找到谁？神找到撒母耳，神要直接跟他说话，他是个小孩子，三次他都以为是以利，后来以利明白。所以他说下一次再叫你的话，你说我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果然破天荒的，这个撒母耳本来应该下到，应该和他的这个可拉一党的人通通下去了，神的怜悯保守了他，而且神在怜悯的底下，神用一个小孩子，当老祭司应该是明白神的旨意，结果现在神不对他说话。如果这个祭司要知道他的前途的话，需要听这个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如果今天要给我们个启示，一定是什么直接的启示。所以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换句话说，神高撒母耳做先知。那么弟兄姊妹，前面有大祭司被高，现在呢先知被高，撒母耳，而所以他能做先知，所以他能够把使他所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神与他同在，他能发表神的旨意，说他变成先知了。你看见好了，祭司是神所高的，先知也是神所高的，然后神借着撒母耳就高扫罗。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三种人出现，他们是受高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还有一个就是君王。所以讲到受高者在旧约是指着他是祭司，他是先知，还有君王。那么什么叫弥赛亚？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集先知、君王跟祭司于一身。所以一面 他是受膏的先知，一面他是受膏的君王，一面受膏的祭司。我想我先把这个话讲在这里做伏笔，所以等到最后我们进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是怎么进步，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进步。那么好了，等到我们读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下面呢，撒母耳就高了扫罗，所以这是君王时代的开始，看见了，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目的我们还是当初的目的，要人为他掌权，这就是以色列国了。所以真正以色列国，真的所谓的国，那特别指着大卫坐在宝座上，那这个正式的以色列国就代表开始了。因为大卫是神所喜悦，神心目中的那个人，所以现在呢，实在说来，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应该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应该见证达到最高，应该他们出去的一举手一投足就叫人诧异的神不守舍。所罗门果然如此，他上圣殿的时候，他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示巴女王啊，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原文就是魂都不见。你看见了，这个印象深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所罗门，到了大卫的时候，应该可以说，整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旨意达到最高峰。那个时候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住在他自己的，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那么很清楚。而且呢，他的这个版图的确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就像创世纪十五章所说的。所以，如果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实现的话，什么时候呢？就是所罗门跟大卫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大卫的宝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那么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到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个宝座，不是大卫有个宝座，所罗门有个宝座，不是。大卫坐的宝座就是所罗门坐的宝座，就是大卫。然后西西家所的宝座，宝座也是大卫，就一个宝座，没有第二个。你看见吗？因为只有这个宝座代表神的权，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所的。耶路撒冷一面是摩利亚山，神的殿代表神的土。但是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现在大卫是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但是更重要的，大卫这个国度应该能够为神征战，应该能够为神从仇敌的手中得回领土，应该能够为神掌权。这样的话呢，就能回到什么？回到当初神的权。那么好的弟兄姊妹，眼看着已经快成就了，结果所罗门看见是最有智慧的。所罗门恐怕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除了主耶稣之外，空前绝后的。但是你要知道，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他拜了偶像，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事。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你会想象得到，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和最愚昧的人会是一个人吗？应该是两个人才对。这就是所罗门所给我们。那因着他做了最愚昧的事，所以整个的国度就分裂。所以弟兄姊妹，有北边的十国，有南边的两个支派，有北边的十个支派，南边的两个支派，就变成南国不跟北国，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那么在大卫跟所罗门是统一的十二个支派，那个国度是代表神，就是如果在地上以色列能够最能够代表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么应该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了，当然也是借着所罗门就把圣殿就建了，因为所罗门是平安的王，所以大卫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不能建造。那么只有所罗门在平安的时候，那么他能够建造圣殿。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了，因为有神的存在，这是摩利亚山。但另一面呢，大卫的宝座还是在锡安山，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就这两样东西就是神心目中所要。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为什么大卫不是不知道的？不要忘记，大卫写箴言，是大卫，对不起，所罗门给我们箴言，所罗门给我们歌中之歌，所罗门给我们传道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按理来讲，所罗门知道所有的道理，他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叫做是善，他知道律法， 他知道圣殿神的同在，他也在圣殿里面，你看见吗？上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外面神的同在，他清清楚，他一点都不含糊。应该可以说，大卫、所罗门是以色列的黄金时期。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然后耶路撒冷城代表神的见证，然后你看见神果然在他的百姓中间作王，借着所罗门，借着大卫来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说，如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是国度要从你而出，那么到了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心目中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他们的同在是外面的同在，到底我们要等到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梦才能实现。好了，结果你看见因着所罗门拜偶像，他的确得罪主，就像拜金牛犊，你看见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管教以色列人就分成两个，分成两个国以后，然后呢在主前722年，他们两个国因为他们得罪神了，就被抛到亚述去，然后呢两个支派的人是10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是从过了幼发拉底，从加勒底乌尔到哈兰，哈兰就是亚述那一带，就是巴旦亚兰那一带，然后再进迦南。当初为什么他要在哈兰停下来？因为他跟着父亲走，父亲留下来，父亲喜欢那个地缘，他留下来，就耽误了。他一面是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是没有进迦南，所以哈兰可以说是半路粮草，代表妥协，但终于还是进去了。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亚伯拉罕在哈兰待过，所以呢，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哈兰的附近，叫巴旦亚兰、亚述那一带。你去读圣经。然后两个十，然后一百年不是，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哪里去？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就是当初加勒底乌尔所在。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哪里去？所以他们就落在神管教的手里。所以这样呢，就完成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都是王。所以第一个十四代代表儿子的名分，第二个十四代代表君王的位分。那么这两个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一面是做神的代表，一面按理来讲是应该为神掌权，那么这个应该能满足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惜，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十个支派就不见了，所以成为失落的支派。那两个支派因着神连70年，他们终于明白要等70年，不是两年，要等到天然的岁数、天然的年龄、资源到了尽头了，最后神把他们带回来。那么这一次他们回来，他们的这个病，他们不治之症是完全被医治好，他们再也没有来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从那，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直到历代之下。你如果一直读的话，刚才我们讲是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呢列王记上下，好，还有就历代之上下，那么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故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十四代，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历史，这个讲到王位，到了大卫跟所罗门到了高峰，但是很可惜，后来他们失败，又失败了一派涂地，后来呢神就让他们掳到巴比伦，掳到亚述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那块地是赐给他们，结果神把他们赶出去了，就好像神把亚伯拉罕像把亚当夏娃从一点人赶出去一样。那如果他们能回来的话，那是神。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感谢主，对于两个支派，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管理的范围，所以神的见证跟神的殿是在他们肩膀上，所以他们也虽然悔改了，他们也悔改了，虽然他们不好，结果神还是把他们，因为如果他们不回来，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他们一定要回来，神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这有什么呢？这就有以斯拉记，以斯拉回来了，以斯拉是第二代回来，他是美化圣殿，而且呢，美化圣殿，而且把神的话第一次，因为是在以斯拉手里，旧约的39卷放在一起， 所以第一次人有对于旧约完整的启示，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以斯拉记。然后接下来的，你知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也是第二代回来，就把耶路撒冷城墙重建。所以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就有见证。所以本来他们已经被抛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终于呢，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失败了，一个神的怜悯。所以他们就剩下神百，剩下的百姓就有50,000人，他们回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一，那么这一班人呢，是一直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着他们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他们所重建的圣殿，就是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像马拉基所说的，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他们回来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回来的。很稀奇，所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你看见最后现在呢就进到新约，如果就历史来讲就进到新约。不过这里呢还有一卷书叫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刚好是发生在他们回从巴比伦回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发生的事。第一代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有理由回来，因为他们看见过从前的圣殿。以斯拉没有可能，尼西米都在巴比伦长大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神对他们说话，所以呢，神的灵感动他们，不止第一代回来了，第二代也回来了。但是问题就是，那个以斯帖的故事就在这两代中间发生。那么结果你知道，哈曼要对付摩迪改，他要歼灭摩迪改一族的人，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那摩迪改代表他们摩迪改一族的人，但是摩迪改一族的人就包括以斯拉，包括尼西米。所以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你看见说，虽然以色列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第二代，这是撒旦精灵所做的，可以让第一代存在，让你没有第二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整个以斯帖记扭转的时候，你看见本来是对的人在朝外，错的人在朝中，那么错的人就是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后来呢，肉体被揭发了，因着这个路德的缘故，所以现在亚哈水鲁醒过来，原来他是恶人、仇人、敌人，他就是我们肉体。你看见肉体的败坏，结果他就被挂在木架上，就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你看见谁来掌权呢？后来现在这个摩迪改所代表是圣灵，结果回到朝中，那么弟兄姊妹，整个的局面就扭转。但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你不管怎么解释它，你要知道说，哈曼最后所要对付的还不光是以斯拉，因为如果以斯拉不回来，圣殿不会美化，圣殿不会弄好。不仅如此，如果摩迪改一家一族的人全部杀光的话，你知道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次，因为有127省从古时到印度，所以这一次可以杀得精光，可以歼灭到底。那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不可能这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的历史，如果讲历史的话，是一直到以斯拉记，到今天为止，这个故事还继续。有的人说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有的人说的客气一点，说我们请他到死海喝咖啡。那么现在还有人说以色列苏里要把它从地球中消灭，不要忘记那个故事都是哈曼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以以斯拉记做结束，当然有它的道理，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怎样的成长，到了迦南地，你看见一面是路德的故事，你看见到了高峰了，结果就唱了，就儿子的名分就上了君王的位分。那么这两个你都加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到了。但仇敌不甘心，仇敌一定要做搅乱的工作，因为不要忘记，人还是堕落的，人是吃知识上的树，卧室让人都握在恶者手下，以色列人也不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历史和世界的历史是一模一样，不过现在是以色列来做代表。那么但是就借着这个也对基督徒来说话，因为很多的故事是预言今天我们的故事， 以色列人被掳，就好像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黑暗时期被掳到罗马去。接着马丁路德，接着加尔文，他们就像第一代的所罗巴伯一样，就带我回来。那不只有第一代，后来还接着威斯利约翰，还有其他的人，第二代就兴起来。所以感谢主的日子，如果这个一面是以色列的历史，一面也是我们的历史，因为神的子孙，亚伯拉罕有两班子，一个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是以色列。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明天？他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应该没有明天了。感谢主，以色列有明天。所以旧约里面有17卷的先知书。教会有没有明天？感谢主，因为我们启示知道教会是有明天，教会是有前途的。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也荒凉，后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历史跟教会历史完全是平行，完全是对称的。